俄罗斯突击队阿夫迪夫卡与美军 CIA 在乌克兰边境建12秘密基地。前日本大使帮中共战狼华春莹上礼仪课。新加坡航空展房间谍，德国军机禁止中国人参观。军方吹嘘国内消费滚热辣，被财经人士落面。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信号。即使乌克兰军队陷入艰难的局面，但是仍然强顽地和俄罗斯军队战斗，展现绝不放弃的精神。俄军还发现乌克兰军队里面有很多美国、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雇佣兵或者志愿军，他们相当勇猛，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屡屡将俄军打到无法招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军中央军区第55摩步旅突击队报告在阿夫迪夫卡火车站遇到美国志愿军，并且同他们爆发激烈冲突。报道说，当时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地道里面发现还有一些乌克兰军活动，并且进行严密搜杀。俄罗斯第55摩步旅突击队在占领火车站那阵遇到一班正在突围的乌克兰军部队，双方爆发激烈战斗。这班乌克兰军势不投降，占据了火车站附近房屋的有利位置，和俄军激战，一面向外硬闯突围。俄军急忙抽调更多突击队，由各方向展开包围，于是这一支军队留下一个战斗小队，在火车站地下室继续阻击俄军，并且成功掩护主力全体突围。在战斗当中，俄军突击队发现地面遗留的美制弹药，才意识到这些不是乌克兰士兵，而是一班以美国老兵为核心的北约志愿军。俄军心有余悸，承认这些士兵都有丰富战斗经验，火车站遭遇战打得非常激烈。塔斯社亦都报道，俄罗斯突击队在阿夫迪夫卡火车站遇到的乌克兰军里面有很多美国、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雇佣兵或者志愿军。俄罗斯媒体说，这些人基本都是美国黑水公司或者不同公司的退役老兵，甚至还有很多北约现役军人以私人名义参战。乌克兰军亚速营第三突击旅第一营第二连连长加尔纳透露，今次亚速第三突击队抽调了两个精锐营参加战斗，他们旅的第二营就是由西方志愿军组成的。战斗中他所在的连队阵亡了三个排长和一个指导员。一直追踪战况的 X 账号 Nikita 发消息说，在巴克穆特地区谢列布良斯克森林里面，乌克兰军在丧失炮火的优势下艰难防御，虽然陷入不利，但是仍然努力保护阵地。其中一名乌克兰战士以灵活的行动和十名俄军周旋，一时之间以一敌十的壮举，体现该乌克兰战士的机警灵敏之外，亦都展现了乌克兰军顽强的精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罕见公布，已经有31000名乌克兰士兵在战争中丧生。那是自从2022年底以来，乌克兰首度公布阵亡士兵的人数。泽连斯基还表示，他不能够透露受伤人数，因为这将会有助于俄罗斯制定军事计划。而纽约时报就认为，泽连斯基公布的乌克兰军队损失数字和美国官员的计算有很大出入。华盛顿在去年估计有70000乌克兰人被杀，10000至12000人受伤，基本上俄乌双方的伤亡比例是5:1。有人指出，泽连斯基公布这个数字不够1:10，可信度不高，1:5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当然，军事战损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虚报数字亦都可以理解，但是在战术上乌克兰发挥不对称战力， 灵活运用劣势装备，发挥最大效益，确实值得参考。而泽连斯基透露，俄罗斯军队正在为夏季或者五月底对乌克兰守军发动新攻势做准备，但是几乎有自己明确的战场计划。军事分析人士沈舟认为，乌克兰需要持续得到外援，才能够继续同俄军对峙，同时还要提升武器生产的自主能力。目前可行的是制造大量低成本无人机，还有部分炮弹和轻武器弹药，这样乌克兰才有条件维持有效的防御作战，造成俄军更多伤亡。实战表明，俄军虽然有兵力优势，但是战术能力不足，指挥不力，重装备不能够及时补充，难以迅速将军力优势转为胜势。俄军每前进一步都会付出重大代价，残酷的消耗战可能会持续整个2024年。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过去8年期间，美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建立了12个秘密基地，要将它转变为对付俄罗斯的重要情报桥头堡。俄罗斯总统普京相当惧怕。据报道，美国在这些基地设立了情报拦截站，并且训练间谍在俄罗斯、欧洲和古巴等地进行活动。近年来，这种合作已经扩大，乌克兰拦截的俄罗斯情报比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单位重要多。早在2016年 ,CIA 就开始训练一支乌克兰精锐突击队，称为2245部队。该部队捕获了俄罗斯无人机和通讯设备，以便 CIA 技术人员能够进行逆向工程，并且破解莫斯科的加密系统。该部队的一名军官是布达诺夫，他现在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GUR 局长。在战前，乌克兰人透过收集拦截情报向美国人证明了自己，这些情报资料有助于证明俄罗斯参与了2014年马航 MH17 客机被击落事件。中共当局对日本的外交手段就是公然讲大话和强势的战狼行为，而日本前驻华大使瑞修夫就屡屡据理力争，驳斥战狼的大话，还曾经不动声色帮女战狼华春莹上了一课外交礼仪。日本产经新闻日前发表对瑞秀夫的专访，瑞秀夫披露了一些到现在亦不为人知的中日外交博弈内幕，以及日本政界在处理对华外交事务方面的相关内部消息。据瑞秀夫透露，早在2021年12月1号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讲法，强调有必要采取措施压制中共，令他自我克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中共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极为愤怒，指责日方为台独势力撑腰。瑞秀夫2020年出任驻华大使之后，一直就设法和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亚太事务的吴江浩进行会谈，但是中共就迟迟不安排。当安倍的言论一出，中共外交部马上要求瑞秀夫会面。瑞秀夫刻意在晚饭之后又过了一个钟头才慢慢去到中共外交部。由于吴江浩出差，改由战狼外交官华春莹接见。当瑞秀夫刚刚坐低，华春莹就迫不及待开始宣读冗长的陈腔滥调的抗议声明。瑞秀夫的回应是，静静听了30分钟之后，出其不意首先祝贺华春莹晋升为部长助理。华春莹事出意外，即时露出失态的神情，语无伦次回答话，虽然在这种场合还是表示感谢。按照外交礼仪，即使是进行抗议也都要由寒暄倾偈开始。瑞秀夫跟着指出，我提出会面的时候，你们中方总是回避，而想要见我嗰阵就要求我马上嚟。佢质问：唔通咁就系贵国嘅礼仪？佢又话：以前我认为中国系礼仪之邦，今日我清楚认识到我嘅理解系唔正确噶。 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早已经不属于礼仪之邦。他并且实实在在帮中共战狼外交官上了一课外交礼仪。跟着瑞秀夫就开始反击华春莹的言论。首先，安倍晋三虽然是前首相，但是他已经离开政府，日本政府没有资格过问他的言论。其次，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观点在日本国内是对一个现实应有的理解。再者，中共这种单方面声称主权是无法接受的。这个时候，华春莹的下属急急忙忙记录低瑞秀夫讲的说话。而对华春莹所谓的日本统治台湾时代，日本军国主义杀害了很多台湾民众，瑞秀夫反驳说，在日本政府里面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台湾，请不要讲毫无根据的说话。当时统治台湾和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关系，那是日本和清朝战争之后签署了马关条约所致。瑞秀夫还披露了中共外交部讲一套做一套的一个事例。他说会见当日他问中共外交部的相关人员，中方会不会将召见我的事对外公开，对方说确认过了，是不会对外公布的。但是午夜一点，他的同僚打电话告诉他知，中共外交部讲大话，新华社已经将消息发出去。于是瑞秀夫命令部下立即通知政治部和文化宣传部的人来大使馆，我们亦都要在听朝之前反驳。瑞秀夫回忆说，那次事件开了一个先例，每当日本驻华大使被中共召见抗议之后，日本大使馆都会发出反驳报道。他强调，只有中共单方面发表主权主张本身就是问题。他并且补充说，总而言之，中共使用的手段就是欺骗。2024年新加坡航空展25号闭幕，但是就传出大陆游客声称在排队参观德军 A400M 运输机的时候被询问国籍，并且受到工作人员的阻拦，所有中国国籍的参观者都被拒绝登机，德军人员更出面制止拍摄。根据中国专栏阮作坊之26号报道，作为欧洲最大的军火商之一的空中巴士防务参加了今次新加坡的航空展览，并且在现场摆放了一架 A400M 运输机。这款运输机是目前西欧所研发的最大最重型的运输机，该运输机成功吸引了很多人的好奇。当入场参观人士排队计划进入 A400M 内部参观体验的时候，空中巴士防务工作人员开始查问排队人士的国籍，表明中俄国籍游客不能够登机，中国国籍的参观者都不能够进入 A400M 内部参观。据网传的影片，挂有空中巴士工作证的工作人员在排队队伍之中向手持手机录影的大陆游客询问国籍，并且解释这架是德国军机，需要询问国籍才可以参观。即使该工作人员表明不需要检查护照，只需要口头回答，但是该大陆游客仍然不断强调自己忘记带护照，最后才表明自己来自中国，于是工作人员说他知不可以参观。咁引起部分人士强烈不满，并且指责空中巴士种族歧视，还投诉德国军人动作粗鲁，差点导致大陆游客价值人民币几万元的相机被毁坏。但是由影片中可以清晰睇见，前面排队的游客亦都有亚洲人面孔，因此外界亦都有认为并非是种族歧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空军的 C-17A 大型军用运输机同样限制参观，美国空军直接用围栏围住，不准任何人士进入运输机参观。由拍摄的相片来看，美国空军 C-17A 机舱里面有一架没有安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因为该运输机是拒绝所有人参观，所以没有歧视争议。有报道说，中共去年加强了反间谍法，引起各国驻中国的企业恐慌，但是事实上，中共政府本身在各领域 特别是对西方各国尖端技术活跃的间谍行为早已广为人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日前亦都指出，中国网络黑客行为的规模是世界之最，因此有人认为德军人员的反应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24年中国新年，大陆放假八日，官方吹嘘国内消费市场滚热辣，立即被大陆财经人士落面。中共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近日发表测算结果，说新年假期国内的旅游出游4.7亿人次，国内旅客出游总花费6.326亿8700万，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8.5%等等。官方媒体仲宣称，由旅游、餐饮、商品、交通和电影等过年消费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开门红等。拥有384万粉丝的财经大 V 大刘说说近日发影片表示，虽然今年过年期间的消费回升，但是由本质上来看，日前的消费确实有虚假繁荣的成分。千亿消费背后是万亿消费的萎缩，有口红经济的意味。口红经济是指因为经济萧条而导致唇膏热卖的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亦都叫做低价产品偏爱趋势。他说，目前无论是有钱没钱，在自己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舍得去花少少钱来改善生活，这样全体中国人再穷亦都能够拉起消费市场。所以无论是怎样的消费，只要发生在国内，都可以加快国内财富流动的速度。钱只要流动起来，总会有一些钱流到需要的人手上。如果钱不流动，那就彻底麻烦了。大刘说说表示，就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来讲，消费复苏的意义太重要了，可以抬高到国运的高度之上。但是众所周知，西方和中国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正在脱欧，这个趋势不可逆转，而且现在也已经成为西方的共识。他提醒国人最好不要有丝毫的幻想。他强调，由这个意义上来看，拉动国内消费就显得意义重大。美国之音这个月曾经刊登笔名江峰的上海政治学者的文章，说大萧条来了，上海化的历史时刻。文章说，中国今年过年前夕的气氛特别诡异，就好像人民正在迎接的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大萧条。中国人正无奈看着这场大萧条的降临，最明显的就是今年提前歇业，放假的商家和工厂超过以往，到处百业萧条，老板走佬几乎成为新常态。文章表示，反市场经济而由权力主导的内循环经济正成为中国模式主流。过去10年的中国已经受到根本和全面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彻底和肆无忌惮的，结果就是直接做空了中国经济，乃至做空了中国政治，堪称中国空头政治的根源，亦即是一场大萧条无可避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